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沈灵峰牧师，很感恩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35到41节，也就是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。主题呢叫做比风浪更大的能力。人从心理上来说是非常惧怕风浪的，水是可以夺去人生命的。特别是你看在这段的圣经当中，就告诉我们当时他们面对的一个多么危险的处境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这是37节的经文啊。什么叫做甚至船要满了水？那个意思就是说水很快就要把船给灌满了啊！这个船一旦被水灌满，立刻就沉了，一沉下去所有的人都没命了。所以当时这些门徒其实是面对着死亡的威胁，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们。那么他们经历了一个从死里被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神迹，对他们一生来说是刻骨难忘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呢，确确实实的看见了这个风浪的能力，风浪那带着毁灭人生命的能力，好像泰坦尼克号的这个船难，那么多的人顷刻之间就失去了生命。可见人面对风浪，面对大自然的这种威力的时候是何等的有限。可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也看见了一种比风浪更大的能力，这种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，就是上帝的能力胜过风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一个风浪甚大的时代，有疫情啊，有瘟疫，有疾病，甚至是死亡的威胁。这个时代有异端邪教，有逼迫，有患难，有经济的、工作的、生活的许许多多的难处威胁。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和世人一样，我们都在面对一个风浪甚大的时代。但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就是有主耶稣，他在我们的小船上，而耶稣基督拥有着比风浪更大的能力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对于基督徒来说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那这些年呢，我很感恩有机会上帝带领我去到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教会当中来讲道，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也有机会来见不同的弟兄姊妹，也常常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。那么我在各地的教会当中呢，被弟兄姊妹所问及的问题里面，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很难经历到神的能力？为什么我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经历？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生命当中的一个困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？如果神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与我们同在，如果主耶稣他真的在我们人生的小船上，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他呢？如果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永远的活着，而且他永远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怎么可能经历不到他呢？如果我们不能够对耶稣基督有真实的经历，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的能力，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软弱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呢，就透过这一段的圣经，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能力。其实这段圣经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说， 基督的能力、神的能力是最少在三种情况之下彰显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三种的情况里面一定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。那么哪三种情况呢？第一种，基督的能力是在征战中彰显出来的。那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，是主耶稣带着门徒坐船在水上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起了风浪。那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。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吗？如果你继续的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发现到了马可福音的第五章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去了什么地方呢？去了哥拉森人的地方。去干嘛？在那里救了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是被鬼附的，他住在坟营里，用铁链脚镣也拴不住他，他一用力那个铁链都碎了，他大喊大叫，用石头打自己，伤害自己，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理性和尊严，他是被魔鬼控制的一个可怜人。而耶稣基督带着门徒跨过湖去，到了那个地方，其实就是救了这个人。但是魔鬼一定不会甘心乐意的把这个原来由他控制的灵魂，这个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所以他一定会拦阻神的工作，因为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者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水面上突然兴起的这个风浪，它很可能是魔鬼在兴风作浪。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基督在斥责风浪，但是很可能耶稣基督是在斥责撒旦魔鬼，上帝的能力战胜了魔鬼的能力，这个可能才是主耶稣平静风浪这个神迹背后的真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第一种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能力的情况，就是在征战当中我们必然能够经历基督的能力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魔鬼的攻击、魔鬼的搅扰、魔鬼的诡计。基督徒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征战的使命。而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它就是一个大征战的时代。你不要仅仅看到这个时代表面上的疫情啊、疾病啊、瘟疫啊、死亡啊，你不要仅仅看到这个时代的这些异端邪说、这些世俗的声音、这些逼迫、患难、艰难、压力啊，这个基督徒的软弱、教会的堕落，这很多很多表面上你看到的问题，在背后的实质很可能那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撒旦魔鬼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攻击神的道、攻击神的子民、在攻击神的教会。而在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时代当中，你要么做一个刚强壮胆的神的精兵来为主征战，你要么做一个软弱的逃兵。当你做一个软弱的逃兵，你没办法经历基督的能力，因为你没有和基督一同的来征战。但是如果你勇敢地面对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你仍然服侍主，你仍然传福音，你仍然救人的灵魂，你仍然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，你做一个穿戴全副军装的战士，这场征战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在打，乃是基督与你同在，上帝和你一起来打这场美好的征战，你不可能经历不到神的能力。很多弟兄姊妹啊，都知道我个人的信主的经历。我在信主以前是啊佛教徒，我是啊这个会啊算命、风水、通灵、交鬼的。那么后来 我之所以信了耶稣，就是因为我经历了耶稣基督那比魔鬼更大的能力，我经历了神迹，我真实的经历了神的作为，所以我才悔改，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在我刚刚信主，在我信主以前的那个时候，我就真实的经历了那个比魔鬼更大的基督的能力。后来啊，从我信主侍奉神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当中，我常常在这场征战当中经历基督那真实的能力。那我的父母啊也是传道人啊，他们在国内服侍。我记得当年当我父亲有一次去到他的好朋友家里面，向他的一个好朋友的女儿传福音，讲完了以后呢，父亲就问那个女孩子说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那个女孩子就说，我要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父亲又对他讲说，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，你一定要除掉偶像。哎呀，这个时候那个女孩子就很为难，她就从她的衣服里面呢拿出一个玉的偶像啊，用一个绳子拴在脖子上。她说，哎呀，我也不是要拜他，我就觉得带着这个保平安。当时我父亲就远远的用手一指那个偶像说，你以为就这个东西能保你的平安吗？结果他这么一指，就听到啪的一下子这么一声，那个玉的偶像就断成了两截。当时那个女孩子非常的害怕，就立刻的把那个摘了下来扔掉，然后悔改信主。所以这件事情真的给我很大的激励。后来我看到偶像的时候都用手狠狠的指一指，不过也没有发生什么。到了后来我就蒙神的呼召，开始预备要走上传道的道路而且神也赐给我一个做传道人的妻子。我们刚刚结婚的第一个礼拜那个时候，记得教会里有一位刚刚受浸的姊妹，她突然之间呢，就在她的家里面找到了一个被她遗忘的护身符，一个金属的卡片一边是偶像，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佛经那结果这个女孩子就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所以呢，他就给我们打电话，就说要怎么办。那我就鼓励他说，你在家里面祷告，我们在这边也来为你祷告，祷告完之后你就奉耶稣的名毁掉他，剪了他，砸了他就可以了。结果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呢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那个东西你怎么处理的那个女孩子就说，她说你说完了以后我就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拿着斧子我就上去了，结果我一看不用砸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从那个偶像的脖子那里断成了两截，身首异处，自己断了，我就把他直接扔掉了。我说感谢赞美主，这一次指都没有指，他就自己断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基督比魔鬼比撒旦更大的能力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在今天这样一个征战的时代当中，只要信不要怕，靠着基督的能力为主征战，更加是为主得胜。那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基督的能力是在第二种的情况之中彰显出来的。在什么情况之中彰显呢？在绝望之中彰显。当然我所说的这个绝望可不单单只是说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风浪，那个船控制不住了，他们面对死亡的这种的绝望。我所说的绝望比这个绝望更绝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，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，其实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靠水吃饭的。哪三分之一的人呢？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这四个门徒两对哥俩，他们四个人通通都是渔夫。渔夫是靠水吃饭的，是打鱼的，所以渔夫是最会划船的，行船跨越这个湖面，这个是他们最擅长的一件事情我都想象到可能他们在上船的时候，比如说彼得可能夸下海口说，哎呀，这个主耶稣啊，师兄弟们呐，你们就瞧好吧我从小就跟着我父亲在这片水域打鱼，我闭着眼都能把你们送到对岸去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当船行到水中央的时候，突然起了风浪， 这四个最会划船的人，他们发现连他们自己的命都救不了，这才是他们最深的绝望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常常经历不到基督的能力？因为你很少绝望。人的本性是依靠自己的，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才华、自己的能力、社会关系、社会保障的体系、自己的这些经验、自己所读的这些书等等，我们依靠所有我们能依靠的东西去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。其实人要全然的依靠神是非常难的，因为神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是人依靠自己却是人的本能。所以当人依靠自己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经历神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们要经历基督的能力，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基督的面前自卑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，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所事，一无可夸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全然的交托，全然的依靠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好像当年我在案例牧师的时候，我所经历的一个极大的患难，在我案例牧师之前的整整40天，我突然之间瘫痪在床不能动。那个时候我患了急性的腰椎间盘突出，非常的痛苦。那么在这样绝望的疼痛的这40天当中，并不单单是那个疾病给我带来的绝望，而是一种更深的绝望。我当时就问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会让我生这个病？为什么你不快快的医治我？为什么你要把我陷在这样的痛苦当中？我很快就要做牧师了，我本来想要为神大干一场，为神做美好的事工，可是现在我却连生活都不能自理。我那个时候才39岁，连40岁都不到，我就已经瘫痪在床上了，非常的绝望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向神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从瘫痪在床到我预计要按立牧师的时候刚好是40天，而40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摩西在山上40天领受法版，主耶稣40天进食祷告，等等等等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说，神要有话对我们说。所以在这40天痛苦疾病的挣扎当中，我就向神祷告，问神说，神呢，你有什么话对我说？结果就在这个痛苦当中，神真的对我说话，神光照我的心，我把心灵向神完全的敞开，结果神把我里面所有的罪性一样一样摆在我的面前。原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男人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弟兄，一个好的传道人，甚至我有的时候对教会有抱怨，像我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，你们为什么现在才给我案例做牧师？可是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打开了我的心，光照我的心，让我看到我心里面所隐藏的骄傲、自大、虚伪、假冒为善、情欲、不自律，一样一样的罪，神摆在我的面前。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羞愧极了，好像上帝把我全身的衣服都扒光了，连底裤都不剩，我就这么羞耻地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，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败坏了。最后我在神的面前嚎啕痛哭，我流着眼泪对神做了一个祷告，我对神说，神呢，如果40天以后你让我能够站起来接受按摩，我知道这是你的恩典。但是如果40天以后我仍然瘫痪在床上起不来，那么我知道是我应得的，因为我真的不配做一个传道人，不配做一个牧师，我甚至都觉得自己不配做上帝的儿女。但是上帝怜悯我，40天之后的那天早晨，我真的站了起来，到今天我也没有做腰椎间盘的手术。那天的下午我就接受按牧，成为一个牧师。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经历当中，我经历了那种最深的绝望，就是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在上帝面前真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我活着，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全然是恩典。什么是谦卑？谦卑就是认识神是谁，也认识我自己是谁。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必经历基督的能力。因为上帝除掉了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得着他的能力。好像40岁的时候骄傲的摩西神不能用，80岁的时候绝望的摩西神才能使用，因为他知道怎么依靠神的能力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。还有在第三种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经历这个神的能力，那么就是神的能力，基督的能力是在信心之中彰显的。在这段的圣经当中，耶稣基督责备他的门徒说，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主耶稣不断地对他的门徒要求他们要拿出信心来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你有信心就经历神的能力，信心大就经历更多神的能力，信心小就很少经历神的能力。因为信心是把我们跟那一位看不见的神连接起来的桥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有些时候即使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也能经历基督的能力。好像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已经经历基督的能力，但那个时候我对基督完全没有信心。所以赐下能力的是神自己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有信心没有信心，神都可以赐下能力。但是为什么基督仍然强调说我们要有信心呢？因为信心最终的目的不是解决我们的事情，解决我们的疾病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信心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让我们真的相信他，真的信靠他，真的信靠他的慈爱，他的恩典，信靠他的美意。好像我们基督徒常常遇到生命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都鼓励自己说，感谢神，有耶稣基督在我的小船上，他一定能够平静我生命当中的风浪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越祷告疾病越重，有一些的人祷告祷告，但是他的工作最后没有保住，失去了。祷告祷告祷告，我们生命的难处却更大了。那么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生命的小船上，为什么他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没有解决我们生命的难处呢？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在磨练我们的信心。而基督徒的信心最终不是把我们带到神的祝福，神解决我们问题的能力里面，而是带到那位又真又活永远爱我们的基督面前。如果我们在生命的难处当中，我们有信心说，基督一定解决我的问题，基督一定医治我的疾病，基督一定赐给我一个美好的配偶，基督一定可以赐给我一个最好的工作，感谢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的信心很大。但是如果你在难处当中，你能够承认说，即使神没有医治我，神没有赐给我这个工作，神没有让我心想事成，我仍然相信基督是爱我的，我仍然相信神有最美的旨意，我仍然相信神允许临到我的一切都是恩典，我全然的顺服，那么这是最美的信心。所以信心并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相信神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最美的信心乃是我们的问题解决不解决，我们都不会怀疑神的慈爱，怀疑神的恩典，怀疑神的同在。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你自然能够活出顺服的生命。 当一个人把自己完全摆在神的手中，全然顺服的时候，你也必然经历基督的能力，必然经历基督那超乎你想象的恩典。好像有一个故事啊，讲到在一艘去往美国的轮船上，突然起了大暴风，那个船非常的危险，船上的人在呼天抢，在拼命的想尽办法来稳住那艘的轮船。可是船上有一个老人家，他坐在那里非常的安静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有一个船员就问他为什么是这样的，老人家就说，他说我的大女儿已经去了天堂，我的小女儿住在纽约，如果神止息风浪，感谢主，我能够在纽约见到我的小女儿，如果神没有止息风浪，我可以到天上去见我的大女儿，怎么都好，神赐给我的都是恩典，感谢神。在我母亲跟癌症搏斗的那五年的时间当中，她是我们一家人当中最有信心的人。他对我们说，基督徒不怕死，生也是福，死也是福，活着跟家人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他说如果神不医治他的病，他就到天上去见耶稣基督，怎么都好。所以我母亲在那几年的时间里面，他有力气他就站着讲道，没有力气就坐下来讲道，照常的服侍，照常的探访弟兄姊妹，照常的传福音。刚刚做完癌症的那个手术，在病房里就能带九个人信耶稣。而且在他去世的时候，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人是笑着离开世界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一个人当他真正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他就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。当他顺服的时候，他永远活在神的恩典和能力的保守当中，生死疾病都不能使他与神的爱隔绝。可是我母亲去世以后，有些弟兄姊妹就质疑说，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，这么好的一个姊妹，神不医治他要接他走呢？为什么基督没有平静我母亲生命中的风浪的？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母亲生命中的风浪真的没有平息吗？不，2000年前，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母亲生命中的风浪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风浪都已经止息了。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风浪就是罪恶与死亡，而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前的十字架上已经平静了罪与死的风浪，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无风浪。无论我们面对什么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才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救了我们，爱了我们，赐我们极大的恩典和能力。愿主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在我们心里赐下真正的平安，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因为顺服，因为信心，因为征战的勇气而经历你又真又活的能力，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。恭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。
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，喜悦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